虽然我们是参观，因为这的确是景点，这你在欧洲看不到，只有在美国看得到，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可以学到一些教育。那么当然这些里面还是很古老的凳子，可能还是从前的凳子，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教育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他们给教会很大的贡献，但是呢，问题就是时间久了以后，慢慢慢慢就放松了。到处回来以后，你看见都变成老底家。老底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众人的意见，都不是圣灵说了算，都是我们的说法，我们的意见说了算。所以我觉得教会历史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得出一些很宝贵的属灵的教训。那么希望呢，在主回来以前，主能省去我们许多的时间，叫我们不耽误、不浪费时间，免得。因为我们的时间本来就很短，等到了晚年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路根本走错了，那么这个实在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一生就把自己完全放在主的手里，结果没有想到，他回过头才发现说，原来整个教会已经走到另外一条岔路上去，他自己不知道，带领人也不知道，所以这是很大的悲哀。所以我觉得教会历史是给我们，教会历史就是已经有人走在前面。他们的得胜，他们的失败，都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怎么得胜的，我们要知道；他们怎么失败，我们也要知道。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呢，特别给大家讲到，就是说，就是在英国历史发展的同时，那么又特别是到了17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尤其在詹姆斯一世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在什么地方，在美国呢？我们这就有了第一个，就英国就有了第一个的殖民地，那就是 Jamestown， 就是 Virginia， Virginia。那么然后陆陆续续就好多就来了，就结果一共有13个殖民州，这最早最早的。那么大概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新英，一个南，那就是 Boston 那一带，一直到 Connecticut 这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叫中区，就是指今天纽约说的纽约、纽泽西、宾州来说的。那么然后呢，再下面南区就是从马里兰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乔治亚到乔治亚，所以呢，结果刚好有13州。那么这个可以说后来就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那么起头呢，纽约是荷兰的，但是后来也被英国人拿去了，所以最后我们说整个是13州。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给大家看这个讲义的这个第一份讲义，第一页，就地图这个。那么你们看到，我们刻意的把新英格兰跟旧英格兰做个对比。你看呢，旧英格兰在底下嘛，有伦敦啊什么这个，这是旧英格兰。那你结果新大陆的新英格兰是绿的那一块，从北边从麻省开始。一直到 New Hampshire， 然后一直下来，那个麻省就包括 Maine 开始，然后一直到乔治亚，刚好是13州。那么大家想想看，英格兰有多大呢？而这个新英格兰就整个的英国的殖民地有多大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后来移民，就这么多人就移民过来。那么有一点是值得注意，为什么跟教会历史有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的开国史的确是跟教会历史是不能分，因为最早最早移民到这个美国来的，除了詹姆斯那个不算，因为詹姆斯那个是淘金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五月花号就带着一些 pilgrims，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受逼迫的。他们被追赶，然后所以从英国就逃到荷兰，那么荷兰收容他们。最后他们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他们就决定移民到新大陆。所以这一批人是最早登陆的。他们当他们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说巴比伦再见了。所以就整个英国国家教会来讲，他们失望了。所以他们现在为着逃难，为着不被逼迫，所以他们宁可抛尽离乡。所以他们1620年就到了。这个 Boston 那一带，那么特别叫 Cape Cod 那个地方，就是整个麻省这个西南边的东南边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叫有个地方叫做 Plymouth， 那么就在那里呢就开始了。那么所以大概经过70年以后，就有7000人。那么然后呢，没有几年以后， 没有几年以后，就是等到查理二世做了英王以后，没有多久他用了一个坎特伯里的主教劳德。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对于这个清教徒非常不友好，所以很多清教徒看大势已去，只要他上去就不行了。所以大概是大概是三零年，就是1630年，十年以后，结果呢，他们就觉得我们不能在英国再待了，所以他们就移民，就移到哪里，就移到这个也是 Boston 那一带。我这一次他们是到了 Massachusetts Bay， 到了Massachusetts 它的这个海湾。那么最有名的当然大家叫一个半岛就是现在 Boston 所在的。那然后那个整个的，那但是他们最早不在 Boston 开始聚会，是在 Boston 北边一点叫 Salem， 就是耶路撒冷 Salem 开始聚会，最早他们在那里开始聚会啊。那么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呢，他们来是清教徒，这跟前面的不一样的。所以当他们对跟英国说再见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母亲说再见，他们对于安利甘会 Church of England 他们说再见。虽然这个你们叫我失望，但是呢，我仍是属于你的。虽然如此，我与你没有关系，我不能与你没有关系，我不能跟你脱掉系带的关系，我还是属于你的。但是呢，我和你的污染，我和你的罪是没有关系。我现在和你分手是和你的罪分手，我不是和你分手。所以他们这个是清教徒跟所谓 pilgrims 不同，就在这里。清教徒他们觉得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应该留在教会里面，不能分的，不能离开的，离开他们这个他们办不到。但是呢，他们要在里面改革，他们希望说能改变整个的教会，要接近圣殿。那结果后来他们希望在英国没有希望，所以只有个办法，怎么样，就到新大陆去。所以这个时候陆陆续续就好多的清教徒就到了 Massachusetts Bay 那一带，好多好多。那么他们跟这个 Pilgrims 不同在哪里？我说过，这个 Pilgrims 是移民者，是 dissenter， 他们已经不属于英国国家教会，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变成巴比伦了，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该起来有新的见证，这是 dissenters 他们的感想啊。但是呢，这个新教徒不是新教徒，就是说因为整个大环境不许可，所以现在我们觉得这里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的梦，我们要追逐我们的梦，我们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就能看见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他们里面的一个感觉，是什么代价他们都可以出。所以这些人是带着理想到了什么地方，到了美国。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所谓 dissenter， 所谓这些的 pilgrims， 他们是没有第二条路选择。这个清教徒还有选择的道路，为什么？因为还有人是等嘛，等到后来变了。你1630年等到1640，在十年就不一样，十年整个局势就改变了，整个议会就是这个清教徒占多数了嘛。所以你看见有一般人觉得我不要离开，我不是到非离开不可，没有人用枪逼着我走，没有人赶我走，我当然留着。你看见这是他们的态度。所以他不知道非走不可，但是 pilgrims 不同， pilgrims 是非走不可。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普通人讲到五月花号，我们讲到他们到这个什么到他们从 Plymouth 离开的，就是 Plymouth 离开的，结果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也叫 Plymouth， 叫 New Plymouth， 也是在那里，只有两个。然后他们就开始聚会，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最早最早就觉得应该向主负责的，而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公用。那么和清教徒不同，清教徒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最好的神学教育，剑桥也好，牛津也好，你看都是训练他们的地方。而且呢，他们因为没有离开圣公会，所以所有圣公会的属灵的资源通都是他们的。所以这些人都是有最好的学问，最会讲的，这些人才是最多最多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两班人呢，一班人叫做 pilgrims， 叫做旅客。那么还有一班人呢是清教徒，清教徒他们虽然到了那里，他们心还没有死，他们还是想念安利甘会，他们还是想念这个英国国家教会，他们觉得你们不行，现在我们在这里要行。所以他们从来没，而且你看这些带领聚会的人通通是当初圣公会的圣品人， 他们是被他们在那待不下的，那他们都是最有学问的，是最能干的，都带着梦来的，所以这叫做 fathers， 这个叫 Puritan fathers。那这些 father 不要忘记啊，这个乃是整个英国国家教会里面那些清教徒，那些实在他们觉得在那里梦不能实现了，他们带着梦到哪里？是到了这个麻省那一带，他们希望的，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新的地方，到了新的地方，现在虽然是旷野，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目标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希望说能够在 Boston 这一带能够把人间变成天堂，这是他们的希望啊。所以你如果要懂得整个美国的历史，要懂得教会的历史，要懂得这一班清教徒，同样是清教徒，但是你要知道说其实他比仍旧留在英国那班清教徒是更有雄心的，是更有看见，更肯付代价。他们觉得现在不必纠缠了，那纠缠太久了，现在我们干脆到个新的地方，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那么不管怎么样，我如果要怎么实行，比方说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圣公会里面那个祷告部，就是那个这个公祷部，就是公祷部，就是说你祷告你完全照着上面念就好了，你根本不会祷告的，你就照着上面念就行了。他们最恨这个东西，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叫我们都不会祷告了嘛。那这是那个时候他们弟兄的看法。那么还有那些什么礼仪的什么，他们就要改革。但你今天没有办法，你今天形势比人强，你只要在英国，你要看谁坐在宝座上，谁坐在宝座上有希望没有希望。所以一会儿天晴一会儿天阴，那个天晴天阴天晴天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朝代，不过换了多少次，一会儿希望一会儿失望。所以弟兄姊妹，清教徒乃是教会历史里面最宝贝的一班，就这班就是个哀愁。他们虽然亮光有限，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为着主，他们要做一个接近圣殿的人。那当然呢，就圣殿不光只是教会做的，他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所以他们在接近教会的同时，他们也劝勉自己要接近自己。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清教徒在人很多人心目中就有了某一种的印象，他们要过圣殿的生活。简单的来说，清教徒就让全世界知道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很可惜，应该全世界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就好了。结果呢，人们反而把他们定做什么呢？定为清教徒。那可见什么？可见他们有个标签，这个刻在他们身上跑不掉的，当然跟他们的表现有关系。那么尤其今天我们对清教徒，在美国对清教徒的观念，就是完全看他不是在英国怎么表现，是来了美国怎么表现。现在拿到新大陆了，现在没有人逼迫你们，没有什么，现在你可以完完全全照着圣经的蓝图，那么好，完全能够活出那个接圣经的教会的样子，那么这个多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班人是带着梦来的，所以这个和这个别的地方不同。比方说纽约这一带逃难来的这一班就跟那个第一批的一样逃难来的，然后呢那个也是啊，那个贵格这个宾州也是那个宾州就是 Pennsylvania， 那 Penn 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威廉彭弟兄，那么他呢跟英王有很好的朋友，所以英王就赐给他一大片的森林叫 Sylvania， 所以这个 Pennsylvania 这个就变成威廉彭的他的森林。那为什么他得这块地？他在英国被关在一个监狱叫做伦敦塔，然后他写了一本书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观念，所以他在里面有立定的志向，他要用他全身的力量，他所有的力量，希望能为这些受逼迫的人能找到一个安全感。所以你看很多的贵格就来到了英国，来到了美国。那么还有呢，不止这样，他不只是知道自己受逼迫了，他也看见所有在欧洲只要是被逼迫的欢迎他们来，所以才 Germantown， 所以才 Lancaster。 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这个跟那个不同，你明白吗？这个跟那个梦不一样。你尤其到麦在丘舍到麻省这一班的这个弟兄们，你会发现基本上他们都是跟随加尔文的。他们不同，虽然 这个旅客 pilgrims 跟这个什么 pilgrim 跟清教徒，他们信仰上真理上是完全一样的，但对教会看法上不一样。一个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认识，虽然我们是十万八千里，我们还是英国国家教会的人，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母亲。但是对于这个那一半人来说，他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巴比伦。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虽然他们是同样一个来源，都是英国人，他们也都是跟随加尔文的，但是呢，一个叫做堂会主义 （Congregationalism）， 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清教徒。那清教徒还有一清教徒还有两派的，一派就是到了美国才成，还有一派就是倾向长老国长老主，就是这个长老聚会啊，倾向长老聚会这个制度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呀、啊，大家在英国这个梦都没有实现。那么当然后来在英国大陆的是，在英国本岛的是一直等到1640年以后慢慢开始进入嘉靖，后来经过几年，然后把皇，然后打经过内战以后，皇帝呢，他不光他一面断了头，一面下了台，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后来整个情势才改变。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在这个以前，那么有一些清教徒觉得大势已去，没有希望，在这里白浪费时间，所以这些人实在说来是很有眼光的，是最精英的一班的人。所以我们每次想到英国移民的，不要忘记，等于是精英移民过来的，就好像最近你从大陆、从台湾、从香港，那很多的精英到了美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所以可以说对于圣经、对认识的、对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来了，因为他们宁可在旷野里面。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旷野对他们是好的，因为现在我们和法老呢已经隔了一道墙了，隔了一道水了，那就是整个的大西洋就变成了红海。现在整个世界已经远远地丢在红海里面，远远地丢在背后。那么现在呢，他们在旷野里面，那么现在能够侍奉神了，而且没有多久以后进到迦南就变成新耶路撒冷了。所以想想看，从不管是对于 pilgrims， 不管对于旅客来说，不管是对于这一本清教徒来说，现在终于他们可以大展身手，他们终于现在他的梦可以实现了，所以他们眼看着这个教会就会是荣耀的教会，那么就能够迎接主的回来。所以要知道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一般弟兄姊妹懂得教会，这一般弟兄姊妹爱教会，这一般弟兄姊妹为着主的见证，他们的确爱上了许多。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们的功课才是我们的结晶。不是说你有心愿就好，你有心愿，你最多只有一辈子，就一生。你这一生错了就是错，肉头错就是错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读教会历史是很重要的地方。对啊，那么好了，他们是第一批的移民，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不知道第几批的移民。这个新大陆，他们当初只知道说有人从欧洲搬过来，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就在法拉盛几乎被中国人、韩国人、印度人拿去了。你们想得到吗？这个本来是赫鲁的地方，本来这个地方肯定是英国人最早在这里移民的，所以大家都是移民，大家都是客人。真正的主人是什么？真正的主人是印第安人。那么有人告诉我，不要讲印第安人，要讲叫什么？要讲土著美国人 ，Native American。那这个你不也不要讲。也非常土人，像土人呢就有点轻视的味道。那在从前老的文学里面，英国人特别讲的野人就更不好。所以现在好了，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说，这是土著的，就是当地原住民，这些人是原住民，因为这个本来是他们的。所以现在呢，以早期移民和后期移民，那早期在法拉盛的移民是荷兰人，然后英国人，那么现在中国人多一点就是了。但说来说去，大家都是客人。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来新大陆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淘金，叫你生活过得更好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主给我带着一个梦，主给我们一个理想，主给我们一个托付，叫我们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是移民，我们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讲到他们的时候，讲到这个 Puritan， 讲到清教徒，我们现在暂时把那个放在一边，就是说，严格说来呢，那个所谓的 Pilgrims， 就是那一班的人，其实就是堂会主义的，后来就是为什么进行会了这一班弟兄，我们简单就这么说，啊，因为否则太复杂了。那么，所以，但是呢，他们不像清教徒不同，清教徒的的确确是实在说来，他们都是改革家，那不只是他们个个都改革，而他们都有同一个方向。那么他们把所有的人才，这些人才都是牛津大学替他们栽培好。那么真正栽培清教徒大本营是什么呢？是剑桥大学，那是肯定的。所以剑桥大学出来的那的的确就是这个他们所有的清教徒，他们的神学理论，他们的真理基础是谁替他们打的？通通是剑桥。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最大的头脑主用他们。然后呢，然后慢慢他们得着了启示，他们都爱圣经，他们的确，而且他们相信圣经绝对不会错，他们觉得一切圣经是最高的原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要照着圣经，圣经有的我们就做，圣经有的我们就不做，就是这样，你看见吗？他们觉得圣经根本没有讲到诗歌，所以他们觉得音乐是属于世界的。所以这就是跟随加尔文的，你就知道说根本就不唱诗歌的，都不唱，最多唱诗篇就完了，他们不唱诗歌的。所以在诗歌发展史上，这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比较慢，就是个道理。我们不是讲过一个很会写诗的一个弟兄叫做 Horace Bonham 吗？他给了我们好多好的诗歌，但是很稀奇，他自己所服侍的教会不唱他的诗歌，这个还是跟那个传统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清教徒啊，或者是跟随加尔文就是他的确是爱主的地方，没有话说，他们的行为跟他们所看见是对得起来的，这个很清楚是对得起来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这个是教会中的财产，你看见吗？有的人不在乎，但是清教徒在乎，他们一面在乎个人的见证，他们也在乎团体的见证。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承认，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他们犯了很多的错误，这等等我们要看，又在美国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也看，但问题就是你我今天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要问说到底他们成功在哪，他们失败在哪，他们得胜在哪里，他们软弱在哪里，那这样对我们来讲才有一个很好，才能够得到帮助。那么我讲这个以前呢，我稍微要说一下，就是这些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他们第一受了加尔文的影响，没有错。第二呢，当然受整个改革宗神学的影响。那么这个改革宗神学里面，你要知道，它有一个认知。你如果认定这样以后，你根本转不过来。你告诉他圣经这样说那样，他看不见。所以问题在这里，这就是说，你神学懂得越多，结果在你身上会带来很多的盲点。圣灵所启示你会看不见，啊，看不见。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他们来到美国所发生的难处。那我想我要在这里稍微提及一点，一面我们可以得到帮助，一面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啊，否则的话，你看有的人就把清教徒呢描写得很好，有的人就怕了。尤其我们说过了嘛，你记不记得等到克伦威尔这个死的时候，他被送到这个西敏寺去，但是你三百个人不行的，三百个人要暴动的，到时候一定要分尸的，大家要把克伦威尔分尸，要把他吃掉的，所以要是三万人保他才进到西敏寺。所以你就知道嘛，那几年积怨积得太久嘛，那这个伦敦人受不了嘛。你看见吗？因为你把这个给基督徒遵守的，让全世界没有得救的人都在那里遵守，然后呢，然后你这个，然后这个你派警察、派军队，那么来做，那么这个，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故事，这件事情就是清教徒他们所做的一个梦，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所以我们要懂得那个心情，我们就知道。所以你晓得吗？这个我们等一点讲下去，大家就会明白。但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在改革宗神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代替神学或者取代神学。这个代替 replacement theology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呢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所以现在是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人。 这一点是很重要。那么他们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他们根据希伯来书，你看见吗？所有的旧约都过去，都成为影子。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所以难怪神叫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根据这个theology，根据这个取代神学呢，就是第一，神永远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第二，圣殿永远不会重建。因为如果圣殿重建的话，那不是开倒车了吗？意思就是说，你读了希伯来书，如你读通罗，你知道吗？所有改革中的弟兄，所有的清教徒读的最好的一卷书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正式剑桥大学的副校长叫 John Owen， 是很有名的清教徒啊，很有名教徒。他写希伯来书这么厚，这么厚，有十册，你要不要读一读？那你这本圣经还没有那么厚，你这样算是一册，要十册。所以你知道读这个清教徒的书啊，需要有渊博的人才才可以。将军告诉他，这个读清教徒读不下去，那一点没有错。那你看看这个希伯来书才有几章几页，但是他能够把里面讲的这么多，所以你要知道，全历史上最有名也最伟大的一本讲希伯来书谁写的？清教徒写的。哎，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个实在是他们的拿手，这个实在是他们的特点啊，因为他们的确就看得很清楚，不可能，就是说神已经把教会完全取代了。那这一点在解经上各方面有很就带来很大的，我第一在实行上，比方说如果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的话，那这个圣殿山呢永远是躺在废墟里面。好了，结果教会因为这么相信你，那我这个取代神学不是改革中开始的，取代神学是从那个从奥古斯丁的时候根本就开始，这天主教的决定开始，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了这个以色列，这个不光是到改革中才这样，不过到改革中还是这么相信的。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在耶路撒冷。好了，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哈，我们说过，这是耶路撒冷的话，它是这边东边，这边西边，对我来讲，东边西边这个山谷，然后这个四面围绕的。那么它两座山，这叫东山，这叫西山。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旧的耶路撒冷最早是从哪里开始？从这里开始的，从这个在 City of David 开始的，慢慢，然后有圣殿，然后这个就是旧耶路撒冷。那么所谓旧耶路撒冷都指的东山部分来说，摩利亚山，东山就是摩利亚山。那么自从呢，这个躺在废墟里面，那么有很多人就根据希伯来书说，他说我敢断言，这个圣殿永远不会重建。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最起码都是读圣经的人。好了，结果呢，他们怎么做呢？结果他们自己在西城，同样是耶路撒冷啊，这是旧耶路撒冷。他们说我们来的新耶路撒冷，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因为新耶路撒冷是属天的，而且是要取代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所以说是弃绝的，所以神就把他们抛在一边。那么今天呢，教会取代在那个地位上，所以你才知道吗？后来在教会历史上才盖了一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就是现在所谓圣母大教堂。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么主耶稣埋在什么地方，死在哪里，葬在哪里，他们一定把你带到圣母大教堂去。那么圣母大教堂呢，也那么这个圣母大教堂呢，它的结构很有意思，它的结构完全模仿圣殿。那么圣殿呢，它的每门呢是向着什么？是向着橄榄山的，它也是一样。而且更奇妙在哪里呢？更奇妙的，这个圣殿的美门和它的大门是一条线，连着橄榄山是一条线下来的。那么更有趣在哪里呢？更有趣就是说，如果圣殿是长方形的，这个圣母大殿是长方形的，那么圣殿的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有祭坛？好了，祭坛不是代表主耶稣钉十字架吗？所以呢，在圣母大教堂同样的位置，就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是。